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刚刚结束的中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李威建议迁都至河南的南阳襄阳盆地，而此前北京理工大学的胡星斗教授在网络上发出的迁都建议书中提到，中国北方的生态环境已经濒临崩溃，他呼吁把政治首都迁出北京，迁到中原或者是南方。有关迁都的说法呢，其实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就喧嚣一时，也曾经引发了各界的震动和讨论，但是始终没有得到中国政府的回应。北京作为首都的历史使命是否已经结束呢？中国迁都有多少可能性？如果迁都，最适合的地点在哪里？
参加这次节目讨论的嘉宾，一位是我们在棚内的美国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博士。韩博士您好。另外还有就是北京理工大学的胡星斗教授，胡教授通过 Skype 从北京参加话题讨论。胡教授您好。另外我们的
你好，听众朋友们好。
是，另外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120-051，请各位观众朋友随时拨打电话参加话题的讨论。
那么首先呢，我们想请在北京的胡星斗教授呢来跟我们分析一下。我们知道您一直是最赞成迁都的中国学者之一，早在2006年呢，您就已经写了一份中国迁都报告，非常的长啊。那我想请您来给我们分析一下，为什么您赞成迁都呢，胡教授？
那当然是好几个方面的原因，有自然资源匮乏方面的原因。有雾霾等各方面的原因，还有经济方面的原因，政治方面的原因，总体上来看，首都在北京，它是过于靠北，而且自然环境并不好，而且所有的经济资源，各方面资源都集中在北京一地，北京呢又是存在着几千年的皇权专制的这个传统。所以从政治改革的角度来看，政府搬离这样一个地方，也许对中国是有好处。
韩先生，您非常的反对迁都，给我们谈一下您的看法好吗？
我主要有四点。第一点呢，我认为这个中国的当务之急不是迁都，中国的当务之急是治理雾霾，这个失业，保障这个就业问题，保障这个食品饮水安全，住房。等等，这个都是非常非常这个迫在眉睫的事情。另外呢，我认为这个迁都是一个劳民伤财、权贵获利的一个做法。第三点呢，我认为这个迁都并不能解决北京这个城市病的问题。他们迁走了，老百姓2000万老百姓还在那个地方，同样有沙暴，同样有雾霾，同样有饮水的问题。另外一点呢，就是说，北京之所以出现这个被毁灭，实际上是中共的这个政策造成的恶果。那你现在一拍屁股就走人，对老百姓也不公道，也对这个人民，全国人民也不负责任。这是我的观点。
而且新的首都的人民肯定也会担心，
新问题会
出来，我是不是下一个北京，对吧？
是，绝对
是。韩先生，对网上有很多人提出这样的看法，就包括之前呢有谣言呢，说是要迁到信阳去，结果信阳人民站出来说不行不行，不能来毁了我们的城市。所以这也是很大一部分人的观点，就是说以北京的这种城市规模，这种首都的规模，还有中国这个管理模式，迁到哪里对哪里都会造成毁灭性的影响，您觉得呢？
对对，我觉得肯定是的。新问题、老的问题会存在，因为会给北京带来很多实质性问题，失业呀，很多这个不会解决新的问题，还会造成不会解决旧的问题，还会造成很多新的问题。不仅是对北京造成新的问题，那么还会对新的新都造成新的问题。信阳的话，又会失去信用，又会失去阳光，肯定是两个这个结果。
不过现在有一种说法，就是说把首都分成好几个，文化首都、政治首都、经济首都。如果说把一部分的首都功能留在北京的话，会不会对北京的人民比较可以交代，对其他的地方的伤害也没那么大呢？
这个问题呢，我想南非是这样做的。南非他把他按照这个三权分立的做法，他分成一个三个首都，但是这个很多的不便利的问题。你像如果是一个使馆，外国使馆，那么他派外驻人员，文化参赞是不是要到文化首都去？军事参赞是不是要到军事首都去？经济参赞会不会到经济首都？所以造成很多的这个不便。我觉得并不是一个可取的一个方案，但是呢，是作为一个陪都或者卫星 城市的这个方案呢，倒是可以值得考虑的。
嗯，那么我们知道这个习近平从去年八月份开始提出了这个京津冀协同发展，而且提出要说北京天津双城计，您觉得他这样提是不是也是要分散北京的压力呢？
我觉得他是想分散北京压力，但是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一个治理的问题。这样治理呢，我觉得从这个成本来看，可能比那个迁都可能会更好一点。
所以基本上其实是治理本身如果搞好的话，其实就不用担心说因为这个地方会被我们弄糟了，所以我们要搬走，
是这样的。
对，
那么胡教授，我们想请您来给我们分析一下，您既然赞成迁都，那么您觉得迁到哪里最合适呢？胡教授，
迁到中部的地方，
为什么呢？
我是比较早的，或者是最早的提出迁到南阳、襄阳平原的。为什么要迁到那个地方？因为那个地方它是中国的正中心，可以说它是南北的一个分界线，是在汉水流域，它是南方与北方，就是黄河长江的中间也是东西部的一个正中间，它背靠秦岭便于这个防御但当然不是说在南阳市，所以很多人他误解了，以为是要迁到南阳市啊，说南阳市已经是一个比较大的这个城市，这个还在拥进去那么多官员，我指的是要迁到南阳平原，平原建一个小的政治首都，所以不存在着刚才那位教授所说的劳民伤财的问题，恰恰相反，建议一个小首都，几十万人的小首都，还有利于带动中部的经济发展有利于中部崛起。
吴教授，请教您刚刚讲的是说，如果迁到南阳平原的一个好处，那我想请教说，那会不会有一些负面的影响呢？您有做过分析吗？
当然，这个负面的影响，看怎么说。任何事情它有利必有弊，关键是看利大还是弊大。我认为利远远大于弊，也就是说，通过迁都，我们可以建设一个非常优美的，环境优美的一个小的政治首都它与市场经济是相配的。市场经济就应当是小政府那么相对应的就是一个小的首都而且我政治首都和经济首都分开，经济首都可以设在上海，政治首都可以设在南阳平原政治与经济分开，这也是一个现代国家的一个原则也就是像美国那样的，这个华盛顿是主要是负责政治方面，但是这个经济可能操纵在华尔街的手上。在一个发达国家，政治它不应当太多的干预经济就像不能够通过公权力行政手段过度的去干预这个市场一样所以政经分开是现代国家的原则，正是基于这样一个原则我主张设立政治首都、经济首都然后还有文化首都，北京仍然是中国的文化首都。
好的，我们接下来来接听两位观众的热线电话。首先来接听一下南京的许先生的电话。许先生您好，南京的许先生，请您发言。
喂，你好，庆祝不庆祝呢？都不重要啊，我也听得懂吗？主持人，大家好。
请您简短发言。
好。刚才听了各位专家发言嘛，都比较好。不成为呢，这个庆祝不庆祝，重要不重要？关键的是领导干部能不能抓住这个文化这个根啊，因果教育。你去到哪里，如果不抓住这个文化的根啊，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当前呢，就是讲这个雾霾啊比较严重，主要原因呢很多，主要呢是有这个查子多啊，没。工厂多啊，我们有这个公交车城市的省里面的公交车也可以减少一点嘛五里十里路可以电瓶车使用车是吧
好的，谢谢南京的许先生。接下来我们的时间呢留给江苏的张先生，请张先生来简短的发言。江苏的张先生您好，张先生
喂你好
请您简短发言。
喂，你好。好，我想说一下，关于青岛的问题，青岛哪里哪里就是一个祸害。还有就是刚才庄家长都说，说政经分开，这个在民主国家可能是比较可行的，但是中国是一个高度的中央集权的国家，应该是不太容易实现的。谢谢。
好，谢谢。好，请在北京的胡兴的教授来回应一下这个江苏的张先生的发言好吗？他说这在中国是不太可能的，您觉得呢？
他说的迁都迁到哪都是个祸害。这看你怎么来说。如果你迁都仍然要建一个像北京这么一大的一个城市，结果又造成当地的资源的破坏、环境的污染、水资源的枯竭，然后又形成这种官僚主义的这样一个氛围啊，然后又弄得非常腐败，那当然就是走到哪就祸害哪。但是我们
教授，我插一句啊，在目前中国的这样的政治体制下，您刚才说的这些，就是迁到一个新的地方，您觉得不会发生吗？
的确是有这样的一个方面的一个一个考虑，所以我认为现在倒也不一定是最合适的迁都的时机啊。因为我所说的迁都呢，实际上是分都。我刚才说了，分都的前提是分权啊，如果不能够分权，政治仍然干预经济啊，政治仍然干预文化，那么政治、经济、文化就不可能设在三个城市，不可能设三个首都。
是
啊，所以这个分都的前提呢，它要分权。那分权呢，那又取决于中国的政治改革。当然，中国我认为在朝这个方向走，比如说中国现在越来越要求政治或者说行政不能够去干预经济啊，要减少审批。要让这个市场经济比较自由的发展，可以说中国在建立自由市场经济方面，理念现在是完全到位的。可以说中国是世界上最积极的朝着这种自由贸易方向发展的这样一个国经济体。
谢胡教授。
我有个问题想接着这个胡教授的发言说一下啊，就说您说呢，没有中国在没有进行政改之前呢是没有办法迁都的，因为这个权力太集中。那您觉得，所以现在您觉得也不是迁都的最佳时机。那您觉得迁都的最佳时机应该在什么时候呢，胡教授？
迁都的最佳时机，那就是中国基本实现了转型。或者是处于转型的关键时期，通过迁都来促进中国转型，来促进中国政治改革，通过迁都来割断千年皇权主义的这个传统，来远离北京的这种特权文化的这个包围，来促进中国的整个社会的变革啊，而且我们建立一个小的政治首都，这个小的政治首都，是非常廉洁的一个城市，不容许设立各种娱乐场所，它只有一些政府办公场所啊，可能还可以有一些大学，不容许设立各种娱乐场所，所以它甚至可以促进官员的廉洁。政治的亲民。
胡教授，对您说到这里呢，说要建立一个小的这个首都，那我看到昨天呢有一篇报道出来，是财经杂志的报道，他说呢京津冀三地呢已经达成共识，初步确定将河北省的保定市呢作为政治副中心的首选地。那么未来呢将有一批国家部委下属的事业单位和教育机构呢率先搬迁到保定。那么您是怎么看这条新闻的呢，胡教授？
我认为中央政府搬迁到保定这个可能性不一定特别大啊，因为北京已经足够大了，北京内部有非常大的回旋的空间，北京有13个区县啊，比如说在其中有的区县比如通州就可以作为副政治中心 啊，为什么要搬迁到保定？我不大清楚。保定的自然条件也不是特别好。当然，保定它是一个军事重镇，啊，它拱卫着北京，啊，对于保卫北京是有很大的作用，啊，但是河北它就是本身就是一个严重污染，啊，污染的省份。啊，这个中国的这个十大污染城市，河北就占了七个，啊，这个保定，是否适合作为副政治中心，啊，甚至作为副首都，啊，我觉得是有疑问的，而且这些公务员愿不愿意去，可能没有几个人愿意到保定去，啊，可能最后。那还要把保定划归北京，那北京就越来越庞大，啊，那么北京的这种臃肿的这个局面还反而会加剧，因为你必须把保定划归北京，啊，成为北京户口，你不划归北京，那公务员更没有人愿意到保定去办公。
好，谢谢胡教授的分析。那我想请教一下县长韩先生，就是说刚才胡教也提到说，第一个就是说分权的部分啊，我想请教就是说，当然在这个如果分权之后，政治，然后还有一个主权力，还有一个政治副权力，或者是军事的一个首都有军事的方面的权力，经济方面有军事权力。我们知道华尔街可能在某些程度上对就华府地区可能它的影响力是很大的，所以说如果说这些中共党内会允许说在各种权力上有山头林立的现象嘛，那另外是说，另外也提到说我们是在另外成立一个小的首都，可以做得很廉洁。我们知道其实华盛顿地区本来也就是另外成立的一个首都，但是现在丑闻也是我们经常在报上看得到，那这里是有可能的吗？
我觉得这个美国的首都啊，把它经济和这个金融分开，政治和经济分开，实际上不是一个计划中的事情，是通过这个市场经济的调节产生的这个一个结果。但是呢，这个不是形式上的首都建在什么地方，我觉得这实质上的这个能不能走上宪政的那个体制，这个是关键的。那如果是说你即使这个形式上分成三个首都，但实质上你还是一个集权统治，那这个我觉得就没有任何意义。小的首都的话呢，当然如果是能够真正实行这个三权分立，走民主宪政，那还是可取的。
嗯，好了，时间关系呢，关于中国是否需要一个新首都的话题呢，就只能进行到这里。感谢哈德逊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博士和北京理工大学的胡星斗教授参加今天的节目讨论。稍后我们还有走进美国栏目，请您锁定收看。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